还是跟以往一样，我们从大纲哈，创世纪的大纲，对，前面1到11章讲先祖们的历史从神的创造，然后到亚当夏娃犯罪，然后犯罪之后逐出伊甸园，然后开始枝开叶散，有那个家谱。然后到诺亚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没有多少敬虔人了，只有诺亚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那神因为诺亚的信，就从诺亚再兴起，然后大洪水淹没其他这些作恶不认上帝作恶的人。然后诺亚又枝开叶散了，在一直到拿赫、他拉，还有亚伯兰那个时代，就这一个家族，只剩下这个家族是敬虔人家，其他都变成又不信了。然后神这时候兴起亚伯兰，让他蒙召，跟他有这个大国之约，然后就进到我们第二半，就是这些以色列先祖们他们如何从亚伯兰、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然后到约瑟，神先使用约瑟，先被卖到埃及，为以色列全家70几口人预备救恩，然后我们把他们带到埃及。这创世纪的就是写这些先祖们的历史哈。好，12章到50章这里，那我们前面已经走过了12章到20章，就是亚伯兰蒙召，然后神啊改他的名字变成亚伯拉罕，然后神给他应许，然后一步一步来实现实现到哪里呀？100岁生了所应许的儿子，然后他们给他取名叫以撒。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下去的就是21章这里生以撒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提到了以撒，然后，亚伯拉罕有信心上一个更大的考验我们接下来要往下看的哈。然后经历了这更大的信心的考验之后就，故事就聚焦在以撒，然后再往下写以撒跟应该利百加，以撒跟利百加就生了以扫跟雅各。然后雅各再往下写雅各生了12个儿子，这变成12个支派雅各跟以色列的雏形然后接下来才提到约瑟迁入埃及然后预备为雅各12个儿子他们的子孙们预备救恩，然后把他们搬到埃及去。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以撒了，21章往下走了。我们先来看21章的第1节到第7节，就是以撒的出生那谁来帮我们读呢？21章的第1节到第7节，谢谢。
哎，我来读。
好。
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依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以撒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感谢主，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给我生了一个儿子。阿门。
Amen，谢谢李弟兄。好，在这边讲到以撒的出生 以撒这个字啊，就是笑的意思，对，就是笑的意思。那亚伯拉罕跟撒拉会取帮他儿子取名字叫笑，实在是因为他们太高兴，老蚌生珠啊，不可能生的，结果神的应许让他们生，他们相信，后来真的生了。所以那个应许落实的时候，他们好开心啊，所以就叫他以撒笑。当然笑这个字就好像中文的笑，你要看上下文，笑到底在笑什么。如果是很开心的那种笑，开心的笑，如果是戏弄别人的笑，也是笑，所以你要看上下文啊，嘲笑戏弄的笑也是笑啊，对啊，耻笑也是笑，都是笑这个字，希伯来文也是一样，所以你要看上下。不过这个以撒这个字，他取他笑应该是很开心的意思，对，而不是为了要嘲弄谁谁谁，所以帮他取名叫嘲笑，倒也不是，就是喜笑，很开心很开心，这个孩子让他的爸爸妈妈好开心啊，所以就帮他取了这个名字。好，这个大概介绍一下以撒这个字。好，那我们开始来看细节了。第一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神说事就如此成了，这个原则从来没改变过，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一样。今天神对我们所说的，在圣经里面你有根有据的知道解经，这就是原则，然后你照着做，神说的一定会成就这就为什么你要信耶稣了当然你信耶稣因为罪要得赦免，因为 你能够罪得赦免，能够跟神亲近，得到永恒的生命，当然是这个样子对。那不只是教义，其实真正的生命生活当中最具体的就是你照神的话做，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守的，耶稣要向他显现，就是你会经历耶稣的话的能力，你会经历上帝自己话的能力所以基督徒你老练了你就知道一样。那亚伯拉罕跟撒拉就是经历这件事，耶和华照先前的话说过的话应许过的话眷顾撒拉，讲两次按着先前的话便照他所说的，是不是两次神在强调这件事？信耶稣你这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照他的话活，你照他的话活，你就能够经历他，经历神自己的能力，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如何体现的？就是你抓住神的话，你抓住神的命令，就顺从神的命令活，你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对这是万事不变的道理。耶稣讲了，有了他说的话，你就去遵行，就好像是你盖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你信心就盖在磐石上了。如果你的信心聚焦于神说的话上面的话，对啊，异端搞不倒你的，对，邪教搞不倒你的，你不用怕，你最重要的道通了，对啊，道通了，那个，对，异端搞不倒你，三叔搞不倒你，东方闪电搞不倒你，你圣经你通了嘛，对啊，他没什么好搞的，倒过来他跟你接触，你反而能够被神使用，把他们挽回，对。当然了，你要前提是你要道上通啊，对，装备够了。那我们接下去看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前面神有说啊，明年这个时候啊。到了那个时候真的就生了嘛，对，所以这也是圣经一个特点，神如果有说话而且是定日期的话， 那你就等着那个日期来就实现了，然后感谢主，因为神就用这种方式来向人印证他是神， 要不然人没有办法，神知道我们人很有限啊。我们任何一个人，你口才再怎么好，你逻辑再怎么清楚，你没有办法向别人证明神是神的存在，人证明不了的。对啊，所以那些不信的朋友就问你了，对啊，你证明神的存在，你证明了我就信。这魔鬼撒旦给的题目啊，你不可能证明的。好了，可是你不用怕。神的存在虽然不是人证明的来，神自己证明给你看。他怎么证明？就是他的话一定会实现。他说什么样的日期会实现这一段神的应许，那就是什么样的日期就一定会实现这件事情。啊，70年被掳归回如此。啊啊，当那个受膏君呢、在当那个时候的王下令啊，这个要重新建造圣城的时候，对、啊，算了6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62个7，结果12时候真的到了。62个7之后，那受膏君要来，然后他要被剪除。时间，如果你真的是细细抠他的时间的话，神的时间绝对是不务实的。可是你要清楚他怎么算，你要清楚他怎么算，他是不务实的。所以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弟兄姐妹，圣经里面都是满是这些原则，因为神是守约的，神是施慈爱的。今天神启示了这圣经的话，一句一句一句下来，它有上下文，它有脉络，而每一句里面讲到神行事的原则永不改变。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时候到了就一定实现。这是信耶稣的人的规矩，也是你信仰的底气。为什么可以说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你这样相信。当然你要信对，你不能说信三书，信东方闪电那样狂热的信，可是已经失焦了，已经不在神的话本身上面。对，那个时候那种信就乱来了哈。那个你觉得你很信，可是神不见得按着你的意思哈来实现哈。可是如果你照神的规矩信，如果你照着解经的规矩，然后理解神的原则，然后正确理解的话，对，你就等着看神奇妙的作为向你彰显。对，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时候到了就生，因为神这样说的，神不误事的。对啊，对啊。当神后悔造人，说了，对啊，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只是他们在地上还有120年。神说了那句话之后，120年洪水来了。神不务实的，他怎么说事情就是怎么样成就，就好像他在天上设立了大光，设立了小光，大光啊管昼，小光管夜，他怎么说事就这样成了，一直管到现在，太阳月亮一直管到现在不改变啊。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样成就，时间也是在他手里面。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所以时候到了就真的生了。第三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名叫以撒。对，我们光讲这三节讲下去，你有没有发现解经，你如果好好的解，细细的揣摩思想的话，里面的原则出来了。对，跟你大概知道一个故事，然后讲这个故事讲完了，然后就完毕的话，它造成的果效有没有差别？我问你，你听了那么多解经讲到了， 有没有差别？因为神的话就是这样子，他经得起你去推敲，甚至神要你这样推敲。诗篇119篇130节，神的话，你的话一解开，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蠢笨人都会通达，如果那些话被解开了，而这个蠢笨人愿意相信，愿意去领受所解开来的神的意思的话，那神的意思就会帮助这个蠢笨人变得很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解开来是一个必然。你没有解，你是浪费了我们弟兄姐妹的时间，你浪费了他们聚集在神面前，你是讲故事，而故事讲过去，那是在儿童主日学，你把大人当儿童，对，儿童主日学讲个故事，让你有个概念，对，知道在讲什么。可是慢慢的成长了，即使到了初中、高中了，有这些孩子们这基本的这个理性智慧的能力被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五六年级之后吧。你就开始要用解经的方式要告诉他，你的话要解开来，解开来哈。因为原则在这个解开来，在这里才抓得到，重心在哪里你就抓到了。当他这个灵魂啊，当这个灵魂都是神来的，神吹了一口气啊，人的灵魂都是直接从神来的。然后今天神说话，那个话让这些灵魂听懂了，那造成的果效就是很奇妙，神自己的能力彰显的果效。对啊。所以光是三节圣经就已经蕴藏了多少的属灵原则，你可以好好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对，不是只是讲故事过去就完毕了，要解开来。好，慢慢来，那我们再往下走。有疑问吗？第四节，好，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就照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立下这个规矩，对，你跟你的后裔要行割礼，对，凡买来的，而是你所属的，你们家的所有的人，无论是孩子，无论是这个帮佣的、仆人的他们的儿女，对，就要行割礼。然后在你家这个领域当中生下了男孩子，生下第八天要行割礼，都是在约里面都讲清楚，立约的证据哈。对啊，所以约怎么立？亚伯拉罕在这约里面，他就照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难怪神喜悦亚伯拉罕，因为神说什么他就这样相信然后照做。所以说实在，信耶稣真的不需要你有多大的学问，需要我们基督徒是怎样，你愿意顺从神的话，你愿意相信，你愿意顺从，相信和顺从的人，神会给他们智慧来面对这地上的事。相信顺从神的话的人就能够蒙福。来，信靠顺服这首诗歌你是知道的，对，就是这个原则。所以以撒生下来第八天，亚伯罕就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他行了割礼。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罕100岁，对，按着神说的日期哈。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他太高兴了，他自己高兴的非常非常高兴，以至于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一起高兴。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嘛。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真的啊，听见的真的是跟他一同喜笑，不见得。不过他太高兴了，他觉得全天下人只要知道这件事都会跟他一同喜笑。 所以这个喜笑不是嘲笑，不是戏弄的笑，而是真的开心高兴。对啊，老蚌终于生猪了，而且是不可能生的情况之下，哎，居然靠着神的奇妙恩典，靠着神的奇妙大能，他居然生了。好，第七节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预先这样预告这些事情，只有上帝自己啊！所以他真的是太高兴了。那个时候撒拉应该就像他的丈夫一样那样的信神，对，他经历了嘛，经历到神奇妙的大能，而且他自己最清楚，别人都不没有办法清楚他月经停了，只有他自己清楚，对吧？对，你从撒拉的生命的角度 来思想的话，当他还有月经的时候，这是他有盼望的时候，而且还月经到停了以后还 很貌美呢。对啊，所以有埃及王 要把他抢走，所以有亚比米勒要抢把他这个，对，亚吉拉王他要把他抢走，他自己知道他真的是貌美，即使年纪大他还是貌美的，他自己知道，可是他更知道，即使我貌美，我后来停经了我怎么办，我再也生不出孩子。所以对于撒拉来说，他经历一个是绝望，哎，你思想撒拉的人生是绝望，哪一个做太太的会把另外一个人 女人推到自己 丈夫那一边说你跟他生吧，生了算我的。一般的女人绝对不会做这事嘛，这是人的人性嘛，对吧？诶，可是撒拉为什么 会把自己的使女夏甲推出来说老公你跟他在一起睡吧，生下来孩子算我的。他是非常非常无奈的，那是一种绝望之后产生出来一种人的思维，人的想法。所以 你就知道，当他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可是还想要替他老公留后的这种想法。所以不要论断撒拉，不要因为哦，他用人的方法，你看亚伯拉罕的撒拉就是用人的方法，你很快的盯人家罪干嘛，没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啊，你盯他罪也没有办法显出你这个讲道的人有多有智慧嘛。多一点，多一点宽容，多一点体会，对吧？撒拉是那种是很无奈很无奈的状态啊，所以导引他，他后来他现在是用喜笑来形容他这个儿子，取名的时候是喜笑，是已经绝望了之后，可是神居然让他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迹让他经历。对啊，所以他走过这个过程，又加上之前跟他的丈夫一同经历，对啊，所以他是多国之母啊。啊，撒拉她是一同与她的丈夫走信心道路的。圣经上虽然没有提太多，在你看得见一桩，对，以撒的出生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一件事。今天她老公75岁的时候说：“老婆啊，我忽然有感动啊，耶和华神叫我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傻脸，你这个老家伙！现在跟我讲这个，对啊，你说走就走啊，啊，撒拉应该不是这样的反应，应该不是。你要佩服这个做姐妹的，居然好像毫无挣扎的，她老公说要走，好走；我的主说要走，我就走。你必须佩服这个做姐妹，顺服她的丈夫，对。哎，难怪她是信心之母啊，对，多国之母啊，感谢主啊，撒拉不简单，这个姐妹不简单。好，那我们看过第七节了，有疑问吗？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从第八节来看到第十三节。谁来帮我们读啊？八到十三，谢谢。
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当他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叫，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你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你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阿们，
阿们。好，啊，谢谢英姐妹哈。以撒慢慢的长大，对啊，所以第八节了，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然后就跟她老公说了这句话：“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啊，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两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一定会有这种想法，你在嫌弃撒拉。就是我们后来读圣经，会觉得这个做嫡母的哈，他生的儿子是嫡长子，对于庶出的那一种啊，这个小太太们，那种嫉妒，那种排斥，你一定会往那个方向想。当然撒拉是个女人，她一定会这样想，那是个必然、啊、不止这段经文，不止只是看到撒拉她有那个这个一个嫡系的那种祖母对对庶出的这些儿子有这种危机感的这种，不止。为什么他有这个危机感？因为文字上有写出来、啊、对，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就是以实玛利，细笑。细笑这个字啊，就是作弄啊啊。以撒刚刚断奶，他这个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多大？14岁，你怎么知道？因为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的，夏甲生以实玛利，现在是100岁，不就14岁吗？这个14岁的老大，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说，正在戏弄以撒。你可以说小孩子不懂事哈，对。不过14岁的小孩、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是青少年了、啊、正在作弄一个婴儿。如果你是这个婴儿的妈，你会不会看到危机？你会不会看到危机？刚刚出生，他的哥哥就开始作弄他，戏弄他，然后这个戏弄的过程让他很开心，叫做戏笑。戏笑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啊，耍猴戏啊，把这个小婴孩当耍猴戏的这样戏弄，然后这样觉得很开心的戏笑。这戏笑这个字这样的啊， 我相信你会跟撒拉一样，对，现在就这个样子，以后长大，以后来争产业的时候会怎么样子，他马上想到那里去。 你如果是撒拉，你也会这样想。对，人的人性是个必然啊。这几年应该很流行，很流行那个《明王朝》这一出戏剧啊，对不对？那个是啊，朱亚文演的啊。我最近刚好看剧透，我没有每一集看啊，没有那个时间。我看看剧透，大概知道那个故事哦。还有那个汤唯啊，朱亚文跟汤唯演的哈、啊。看到他们《明王朝》这样一个啊，这个几个。啊、皇子、啊、在争权夺利，私底下如何的这个运作你就知道了。一样一样， 当你的位大权大，你的财富是这样子的等级的时候，那个宫斗的事情，这个是全人类无可避免的啊。这种，因为人的权利嘛，人的这种欲望啊，对财富的追求，对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股力量在人里面在那边交织着操纵，对，这是人的人性啊。所以，对啊，在这件事情上面，对，已经先看到了，又加上人家一百岁了，对。人家一百岁了，什么意思啊？他经历过法老王，经历过这个亚比米勒王啊，都经历过的人，你说人世间的事情他会不知道吗？撒拉都90岁，亚伯罕100岁了，那、啊、肯定都是这个心知肚明了。那现在怎么办？啊，这个亚伯拉罕就好像那个朱棣一样哈、啊。那个明成祖哈、啊，像朱棣一样，他也有就开始在担心他这个三个儿子在这加上那个皇孙啊，如何这个如何在 我死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搞，烦恼这些事啊。11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就在忧愁这些事啊，很忧愁啊。12节，对，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这个时候神说话，神所说的话，从人的理解来说，这是匪夷所思的。难道在神的眼光也有嫡系跟庶出的差别吗？神，你不是应该是绝对公正的吗？难道庶出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难道神也是嫡庶上面也是看得如此之巨大的差异吗？哦，我们一开始看会是从这种角度看，对，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知道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神的重点根本不在做嫡系庶出上面。神的重点在哪里？要告诉后来的神的子民，你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应许上，这样子你的福气会是最大的，这样子是神最喜悦的，这才是重点。 而不是用人的理解，嫡系还庶出，嫡长子还庶出的才是这个年纪大的算长子。你不要在嫡庶之间打转，那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应许，你信不信？如果你信神的应许，你就会照神的话活。你说你信神的应许，可是你却没有照神的话活，你的信是虚空的。所以那一些照神的话活的，因为神的应许而顺从神的话的，要蒙大福。神要从这样的人生命当中展开神的国的实现。神就是要使用这种人，相信神的应许，顺从神的话的人，使用这一些人来建立神要建立的国度。所以你不要再去比较后来以实玛利啊，然后他就是庶出啊，所以虽然他成为一个国啊，后来他所 成的国后来到处跟以色列作对啊，这没有意义了，这往下分析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神的重点不在那。对，为什么你那么大胆牧师啊，你想神的重点不在那？我问你啊，以实玛利的后裔是谁啊？要成立一个国啊，他是你所生的谁啊？现在的阿拉伯世界都是以实玛利所生的。你说多少国啊？现在的国都有多少国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哦，难怪啊，他们跟以色列打仗都打败仗，那不重要，重点不在那，重点是那些阿拉伯国家的子民如果信了耶稣，神怎么看待他？如果信了耶稣，神怎么看待你？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不需要在这些嫡系庶出上打转，然后神如何带领，神如何祝福你？你这样比较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神的选民以色列，他们不顺服神倒霉的时候，可能比阿拉伯国家现在还要倒霉，倒霉100倍。神不偏待人的，神不会因为你是嫡系，他是庶出，他然后庶出的子孙永远受咒诅，这不是神的心意。那神真正的心意在 说什么？以撒这样一个案例，在撒拉，在亚伯拉罕，他按着神所应许而相信，而顺从神的话，所要带出来的神要对他们的祝福，这才是你应该要看到的重点。然后不是只是世上的祝福，他成为大国很富足这样，不是。这个大国以后要基督要降世在这个大国里面，然后基督的降世在这个大国要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这才是重点。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以撒还有这个以实玛利他里面来做比较，然后后代的子孙如何谁比较蒙神祝福，谁比较你神的重点不在肉体得祝福这世上。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懂吗？所以圣经这些故事，
老师
啊，请说。
有点绕，就是说，这里简单一点理解哈，就是说，以撒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要从以撒出来的是这一国，是因为是要基督从这一国降生。以实玛利亚是神，不是，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儿子。然后他也神也应许他，看到他是亚伯拉罕所生的，也要成为一国，但是他就是不是神属灵上应许的那个国家。就是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是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 他们也信耶稣，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外邦人了哈，他也是灵魂也是得救，神也是给他们救恩的，就这样理解吗？好绕，刚才听得绕得很
绕得很哈，不过你听懂、
嗯、
感谢主
啊，谢谢老师、
嗯、所以这边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圣经真的就是对我们的品格一种操练，对我们的见识上的一种操练，一个敬畏神的心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对啊，不要用人的心意去解读圣经、啊、当你对圣经整个脉络，就是前面那一堂课很重要，圣经写作脉络， 你有所理解的话，你从这个样子一个大格局再回过头来看细节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解偏了、解到根本不是神的重点，就你发挥很多啊，神的重点才是真正的，就是整个圣经整本的脉络，那才是重点。 你在这些重点上才应该多发挥的，因为是神的本身的心意。对啊，那你整个脉络上面神根本没有这个心意，结果你花了老多时间在那边比较，那不就是把人带偏了吗？对啊，自己先偏了，然后把人带偏了。所以他这边的重点是什么？对不对？这边重点是以后救恩要从蒙应许的那个后裔出，然后这个救恩从以撒的后代出来，不是只是眷顾以撒的后代，那是要眷顾全人类，那才是神最重要的完整的心意。对，
嗯，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刚才说的，嗯，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信，这样信了神的话，照着去做的这样的人来建立这个神的国度。神要和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度里同住，然后让万国万民得福，是这样的意思吧？
是的，是的，对。
那神要迁离了神的国度，来到这个地上了，那个天国地上了，那还有这些别的这些国的人吗？
然后呢？
我就是说，这个国不是说启示录里面神的国降临到这个地上，那还有别的国的人这样在这个地上住吗？
你说千禧年国还有这些别国的人在地上住吗？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啊
万国万族所剩的渔民还在啊。对，
那启示录里面说了，用那个不灭的火都已经烧灭这个地上的一切旧的物质了。
不是不是，那个两个阶段哈，啊，两个阶段，七晚那是七号神对人的责罚、啊、神对人的责罚到了罪的地上，这些人的罪的责罚就 还不是白色大宝座审判、啊、七晚是到第七号那个责罚的最大的责罚里头，所以七晚降灾下来完毕之后，就是基督的带着基督徒降临在地上，成为千禧年国。那个时候的地上还没有全然被火消化，还没，千禧年国是地上的国度，那个全地要被消化是后来的事，千禧年国完毕之后，那一千年完毕之后才有新天新地，因为旧的天地被消化都过去了、啊、所以在千禧年国的时候，这地上还有没有被提走的人，他们在大刑罚之后还有存留下来，然后在那个一千年，千禧年国一千年，魔鬼撒旦是被捆绑在无底坑， 捆绑一千年，所以那一千年地上的社会没有魔鬼撒旦的搅扰，只有基督的权柄，还有基督徒们已经是死里复活身体的基督徒一起掌权在地上的千禧年国。那基督徒当王管谁啊？就是地上的列国。这样你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就是说那个千禧年国以后，这个撒旦还要放出来，对吧？
对对对对。
哦，好了好了，谢谢牧师。好像我以前把那个千禧年国的那个忘了，对不起牧师。
不会不会。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哦，没有的话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边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说后来以实玛利亚阿拉伯国家不蒙神的祝福这种话就这样讲下来，没必要啦，没有必要啦。不是因为他是某种族裔的没有得到祝福，不是的，而是因为没有信神，因为不知道信，对啊，拜偶像，对，不是在族裔上面做文章哈。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藏在这里面了。十二节哈，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夏甲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为什么都该听从？因为那是神的旨意。简单来说，那是神的旨意。”不是哦，我们抓到一个属灵原则啊，你那个做老公的就要听老婆的话，那个叫断章取义啊。因为上下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啊，对，因为是神的旨意。现在撒拉说的那样，这是神要亚伯拉罕你这样做的，所以你要听从。那为什么呢？那神就解释给亚伯拉罕听啊，因为从撒拉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以实玛利不也是我的后裔吗？没有，神说不是。那神的眼光的后裔跟我们人的眼光的后裔显然不一样嘛。我们人的眼光即使庶出的也是你后代啊。古时候的皇权，好啦，你嫡长子嫡次子全部都没一个像话的，你皇后的儿子都不行的话，那怎么办？开始考虑庶出的儿子嘛，来继承皇位嘛，不也是这样吗？那你庶出的就不算你的后裔吗？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说庶出的就不算后裔，不是这个意思。神眼中的后裔跟人眼中的后裔是有差异性的。神眼中的后裔是什么呀？神答应你，然后你相信，你顺从神的指引，然后 后来所答应你的实现了，这个叫做后裔。什么？信啊，那个信太重要了。神的眼中，称为神的后裔的是信，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对。全世界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应该都是，本来就是，如果按照人的想法的话，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可是你想想，现在多少民族会认为他的老祖宗就是亚当夏娃？为什么他们不认？人家不信了，人家不知道在哪一代的祖先就开始不信了，然后不信的结果呢，他永远就不信下去了，一直到遇到耶稣，一直到他心里面经历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那个时候他再回归，哦，原来亚当夏娃是我的先祖。你知道意思吗？那个信这个字太重要了。你如果不信， 那个不信，你管他跟你多亲近的关系，你不信，不信就没关系了，你知道。哦，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剧，就是一种很糟糕的社会现象，把人家小孩子偷走。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社会上很多这种，对啊，这样不幸的事件，小孩子被拐走，被偷走。好了，十多年以后，这些父母亲茶不思饭不想，努力在找，工作都没有办法。后来真的找到了，找到了也是人生悲剧。啊，找到了很开心，结果小孩子不认你，长大以后不认你，他不信，你知道意思了吗？那能怎么样？你没办法怎么样了。所以信这个字太重要，太重要了。所以神整个故事不是要跟你讲嫡长子庶出这种概念，不是。为什么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为牵涉到这件事情，神要让世上的人，后来读创世纪这一段经文的人，要认识到那一个信的重要性。对啊，如果不这样想的话，啊，以斯玛利太倒霉了，真的好倒霉啊！来到这世界不是自己的选择，是吗？就是因为啊，他妈妈的祖母把他让出来给主人了，然后他上了床，然后生下我以斯玛利，我多倒霉啊！不是我想要的，到后来14岁的时候把我赶出去。所以他心生就仇恨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要狗血的话，我们写一个狗血剧也就是这样了。然后仇恨开始发生，经过几年以后来报仇，对吧？人的电视剧不就这样演的吗？对，那么狠心呢？就把我们孤儿寡母就赶出去了。如果读不懂圣经，哈哈，神还这样背书，开始抱怨上帝了。不是的，这是人的乱解读，不能这样解读的，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知道不是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后面跟你讲13节，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那神干嘛这样讲？因为他也是你所生，这不是废话吗？不是，神要安慰亚伯拉罕。神告诉亚伯拉罕，后裔这个字不是你想的，不是人想的这个样子。神在这个很特别的后裔这个字上面，神有要他强调的重点。亚伯拉罕，你只要负责顺服就好，神不会亏待这个孩子的，神不会亏待这个他妈妈的，不会亏待，一点都不会亏待。可是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亚伯拉罕，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你把这件事交托出来，你愿不愿意相信我？神不会亏待他们。可是就是在这个两兄弟中间，神要告诉世上来那个信的重要，信神的应许的重要。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懂吗？啊，感谢主哈，没问题都能够理解，太好了。好，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处境的话，对你人来说，还没有考虑到神的心意，还没有考虑到神的倚靠啊，就是人的倚靠神，对神的全然相信，还没有考虑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如果是亚伯拉罕，你一定很难做。这个孩子跟我相处以实玛丽14年了，在此之前没有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在亚伯拉罕心目中14年他就是独生子，他这个独生子居然神说，接下来讲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撒拉说什么？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 也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让亚伯拉罕顺从他妻子的意思，要把这个孤儿寡母赶出去。你顺服得了吗？十四年的相处是他独一的儿子哦，这十四年来他的最爱，要赶出去。我相信人的情感上面，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可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就成了后面基督的榜样了，不是他冷血，重点不在于他冷血真的就赶出去，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对神的话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顺从，这是重点啊。对，所以罗马书四章四节里面，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样？如果没有记错经文的话，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对亚伯拉罕来说，神是全能的，真正不是神学名词的全能，在他心目中神就是全能的。对啊，神一定有方法。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做到的，可是神一定有方法。我只负责顺服他。啊，好啦。刚才有分析下去，在十三节，神挂保证了使女的儿子以实玛利，神说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你所生的。我相信这一句话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鼓励他顺服神的保证。神自己保证了，你不用担心这孩子他的母亲，你都不用担心，我一定会供应他们，我一定会保守。当然不是讲那么白话文，但是也是在亚伯拉罕心态当中就是这个保证。对，你不用担心他，你只负责顺从我的话， 我会有最好的安排。所以亚伯拉罕交托了，隔天他交托什么意思？隔天就真的这样做。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肩膀上，然后把小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亚伯拉罕的顺从神，顺从到这种程度。哎，他有没有个人情感？我相信一定有的。对夏甲有没有个人情感？当然是有的，小孩子的妈妈。哎，对以实玛利有没有个人情感？这不用讲。对，一定有的。可是不管个人情感多深，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神是至高者，就真的是至高者。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要为什么叫信心之父啊？他这份信对神的旨意的神的话的认定，这是后来基督徒，神期待基督徒就像他，对，对神的话的认定就是在这种程度，所以他是榜样。对，他是榜样。不过神对每一个历世历代基督徒从来没有这个硬性的要求，基督徒要像亚伯拉罕这种程度，这个硬性要求要求不来的。对，神知道，神知道啊。所以信心之父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亚伯拉罕。对啊，对啊，人其他人都很难很难很难做到。对，神是知道，神是理解的哈。不过是为了是示范给后来神的子民，那神就真的兴起这样一个对神满是信心的这样一个人，写在创世纪让我们看到。对，对，透过他的见证，知道什么叫做信神，什么叫做信神，是信在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一定是话，要不然你不可能懂神的应许的，所以信在神的话上面。这样叫信，然后胜过你个人情感的这样的信从神的话，然后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这样信从神的话， 你不用担心。以撒不用讲，不用担心以撒。你也不要担，不用担心以实玛利，你也不用担心夏甲，神自己负责。正是因为亚伯拉罕这样的信，相信神一定负责，他所说的话，他一定负责到底，所以他这个时候肯交托出来。不是先跟他二老婆讲好了，哦，我在银行账户先打了多少钱给你啊，去到哪一个城市我已经买好一栋房子在那里，他很有钱啊，对啊，用人的方法来敷衍他，哦，你现在去就藩啊，明王朝讲的字眼，你到封国去啊，享受你的美好日子啊，不是，饼一袋水你吃一顿顶多吃两顿完毕了，因为是神负责，因为神在负这个责啊，所以亚伯拉罕他也必须承担这种压力。对啊，这对母子一定，因为为什么是母子，小孩子也大了14岁了嘛，一定会觉得我这做爸的太狠，他一定对我有误解。可是这不是亚伯拉罕考虑的重点，他考虑的重点不是眼目情欲、心生情欲、眼目情欲啊，这个肉体情欲，他也更不是考虑今生的骄傲，他只考虑神的话。刚好就是个对照，对照什么？约翰一书提到的哈，对啊，你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对啊，所以就开始分析了为什么。因为人就是这三件事情在操纵着人，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发现亚伯拉罕全部都超脱了。他真的爱神，他只听神的话，为了听神的话，他不考虑肉体情欲，不考虑眼目情欲，甚至他自己的面子、今生的骄傲都不考虑，他只考虑神怎么说我怎么做。这个叫信耶稣，这个叫爱父的心。你在神面前没有你没有去考虑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你想要的没有考虑你的面子、今生的骄傲，你只考虑神怎么说话。对啊，这乡里之间传出去多糟糕啊啊！就因为你这个十四岁儿子他是庶出，所以把他赶走。这乡里中间讲起莎拉这个狠女人啊，就为了怕自己儿子争财产，那我死都不顾了。赶他们出去，面子啊，这抱歉，这不是亚伯罕考虑的。亚伯罕不管这些事的，人家怎么看我这不重要啊，我会不会没面子，我的情感跟我在一起相处的14年的这个独生的儿子，他也忍痛割舍，因为神的旨意在这中间，这是最重要的。神的旨意，一般人认为他是宗教疯子了，可是他为什么有这个底气？你说我是宗教疯子，我没有，我没面子，没关系。为什么这个底气没关系？因为神会负责，这是他的信，神一定会负责，这是他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神一定负责到底。对基督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生活实践神的话的一个基本心态。神一定会负责到，虽然他没有跟我讲得很清楚，可是我只要听从他的话，我的顾虑，神一定会有他自己最好的安排。所以在这边讲出来了嘛，至于那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我也纪念他。你知道意思了吗？对，好，有疑问吗？到这里了，我想请问大家一下，我现在背景有一些杂音，你们听得见吗？
听不见。
没有。
好，太好了。 好，没有就好，没关系。好，那太好了，这个电脑软件挺好的，感谢主，它自动过滤了这些杂音的。好，那我们这个往下走了。好，十四节到十八节，谁来帮我们读呢？十四到十八，谢谢。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已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能见孩子时，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好，谢谢。神真的负责到底。这 对亚伯拉罕就是 这是一次的信心的考验。对啊。亲情的考验。对。好。亲情比较重要呢，还是神的话比较重要？然后如果你选择很不近人情的人的眼光看来很不近人情的，神的话比较重要，神会为你的亲情的部分做他负责的事。啊，所以啊，神开始负责了，然后夏甲走了，就是饼一袋水走了。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一桶矿泉水提着，一包饼干拿着。他吃两顿就没了，接下来饿肚子了。亚伯拉罕真狠啊。没有，那是体现亚伯拉罕他通过一个神的信心的考验，他真的就顺服了。当他顺服的时候，神就为这对人眼中看起来可怜的孤儿寡母，神会为他们负责。啊，所以写在今天的故事当中让你看到神。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信心倚靠神，顺服神的话的话，神一定会为你负责，一定的。好，所以啦，神开始负责了，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这人看起来就是倒霉透顶了。我现在拿着一袋饼干，一罐矿泉水。我要看对我这个十四岁的儿子，两个孤儿寡母，对，是啊，这是人的感受，逃不掉。十五节，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他的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对啊，放声大哭，对啊，一箭之远。什么叫一箭之远？你射箭啊，拉满弓射出去啊，那个距离啊，可能一两百米啊。小孩子在树下，十四岁了，才放在那里。当然不是 baby 啊，他已经十四岁了。一箭的 不要让儿子看到。夏甲在这方面 也做得很好、哦、不是在孩子面前 骂自己老公这个丢弃他。对，没有。对，这也是一个见证，也在这里是一个见证。你不是把那个苦毒发泄在孩子面前，你把那个苦毒发泄在孩子面前，你就开始付代价了。什么样的代价？那孩子开始会恨你的苦毒发出来，影响到孩子，孩子就活在那个苦毒的咒诅当中。所以这给我们做父母亲的智慧，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有圣经，即使夏甲这样的行为，他里面有属灵意义啊，对啊，他也就是属灵意义啊，要哭，在神面前哭， 不是在你小孩子面前骂老公给小孩子听。你骂一次骂两次，他到三十岁以前就听你骂无数次了，请问他以后如何看待亚伯拉罕？你在孩子心里面建立了苦毒，这孩子跟你一样苦毒，他找谁发泄？你懂意思了吗？那个咒诅就不断的留在孩子心里面酝酿着酝酿着酝酿着，然后来就写武侠小说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啊，金毛狮王天天的被绑在那里面想要如何复仇，是不是？人性啊，小说都是真的，只是人名不见得是真的，人名是假的，可是里面描写的这些小说的情境啊，一定在人世间出现过，要小说家不会自己幻想出来，他肯定是观察这世界，看报纸也好，慢慢慢慢的就抽出来了。然后对啊，人的想法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对啊，那都是人的想法，所以能够写成小说嘛。对，下甲没有走开，约有一箭之遥，远远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在树下，我不忍心见这个孩子死，然后放声大哭。十七节，伸出手了，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十四岁了，对对啊，那身高应该就是有到胸口那么高哈，抱在怀里面。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学圣经的好处，你常常有机会接触神的话，你常常学圣经，你就暴露在神很可能透过这些圣经就对你讲话。你读懂神的意思，就是神对你讲话。不可偷盗，有没有读懂？不可偷盗，不要做小偷嘛，不要偷人家东西啊！神正在跟你讲这件事，神已经跟你讲，你读懂了。不可奸淫，有没有？你读懂了，神正在跟你讲这个。哎，神一说话表达这件事情，神掌管。所以神说话的好处，你常常学圣经，把神真正的意思学进去了，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常常听到神跟你讲话。去买一罐酱油，你不想去买，可是神跟你讲去买酱油。你妈啦，不是神，神不会跟你讲去买酱油，你妈会跟你讲。对啊，我没听见，我打游戏，你有没有听见？哦，有听见，可是 不上心。对啊，神很多时候对人讲话也是这样，不是神没有跟你讲话，而是你有听没有到，没有进到心里，没有去理解他。同样的，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人常常也是这个样子。有没有神？有没有对你讲话？没有，没有体会到，不，神跟你讲，只不过像妈妈叫你去买酱油，你打电动打到一半，你没有听见一样，只是让你听见了啊，你已经有回应了，可是没有进到心里面。同样的，圣经打开了，你学神有没有跟你讲话？有，你嗯一声没有上心，所以好像神就没跟你讲话。你不能诬赖神啊，神有跟你讲的。啊，你不要诬告神了，神有跟你讲，只是你没上心。对 啊，那也就是这里面就是你要上心。当我们打开圣经思想神的话， 你心要在那去体会，对，你愿意这样体会的，你就有福气了。你会常常听到神有跟你讲话，你也确实真的在听，对，神就指引你的路。夏甲在这里，他在神面前的哭泣，所以神蒙神纪念。小孩子在神面前，可能妈妈离得远，可能也有在哭泣吧，对，两个都在哭，对，对，神垂听了这些祷告了哈。夏甲，你为何这样讲话了？神讲话意味着什么？你的事神管了啊，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对， 神对妈妈说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表达什么？不是只是夏甲你在哭啊，神透过这句话就告诉夏甲，你儿子我顾了，不只是你我顾了，你儿子我顾了。作为一个妈妈，她心里最大负担不就是这个儿子吗？比自己还重要，不是吗？你儿子我顾了，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对，这是神给夏甲亲口的保证。起来，把童子抱在怀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跟亚伯拉罕讲的一模一样，是不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神对夏甲讲的，一样的。表达什么概念？神一定会成就这些事。讲两次，先对爸爸讲，再对妈妈讲，讲两次。哦，好，十九节往下看了，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你要知道啊，他这个母子啊，凄凄惨惨的离开自己的夫家，然后走在这个旷野里面，就那么一罐矿泉水，一袋饼干，那种绝望啊，就被抛弃的绝望啊，在他心里面。然后晃着晃着，在旷野你是看不到水了啊，对啊，没那个心情了，就绝望了，想的都是要去死，怎么办？我不想死啊。对，神使夏甲眼睛明亮。对，在极端的绝境当中，他已经灰心丧志了，看不见了。神使他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然后就去把皮带装满了水给童子喝。然后二十节继续讲下去，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里面，成为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出埃及的时候，巴兰旷野在这里啊，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地方哈，旷野里面流浪的时候，在巴兰的旷野。哎，在出埃及那个历史之前，以斯玛利就在那个巴兰的旷野长大，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好，所以故事在以斯玛利那边就交代到这里。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对啊，就是亚伯拉罕过世，以实玛利来送终啊，跟长大的以撒一起把他的父亲葬了。对，那他怎么知道这个死讯？那个时候没有微信啊，没有手机啊，他怎么知道？应该还是有些联络的。应该还是有一些联络啊，对，书信往返也许吧，因为圣经没有强调这个，所以我们没有强调。那对，那比较合理的推断，当父亲的死讯临到以实玛利的时候，他也过来送终，所以是有管道的。而且，如果两方都是蒙神应许的祝福临到，都成为大国哈，对，所以以实玛利不会混得太差。以实玛利有神的那种至少肉体的祝福 是存在的，是同在的，所以以实玛利他的这个生活应该也是小有名气的吧，所以能够 有比较容易的可能的联络的管道。对，因为都可能都是富足人家，所以这富足人家在当地这种旷野的社会里面，哎，多少都能够打听得到类似这样的处境的。不过这不是重点，我们就大概揣摩一下就过了。好，到这边有疑问吗？所以总的来说，当人照神的心意去行，那神的心意他没有跟你讲得太清楚，人有时候会误解的情况，可是亚伯拉罕在这里他没有太清楚，可是他相信神对他说他会让以实玛利成为一个国家， 所以他就相信了，至于细节怎么，他都交托给上帝了。对对，那亚伯拉罕透过这个故事，你就可以看到他的信胜过他的肉体感知，他的信胜过他人的血气情感。对，不是绝情，不是为了信神没心没肺，不是，而是他知道神一定负责，负责到底，所以他交托了。对，他在乎的不是人家看我是没心没肺，他在乎的是我神怎么看我，我照神的心意。当我照神的心意，人对我的毁谤，对我的论断不重要。当我照神的心意，神就会做他那一部分要做的事。事实上对以实玛利来说，这也是一种祝福啊。为什么？他直接能够面对神的信实供应。夏甲面对了，以实玛利也面对了。亚伯拉罕对于以实玛利来说也是一个祝福，生命的见证。他怎么信靠神的？他的神是那位信实负责任的神，所以神对夏甲显现。哎，所以什么叫做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祝福不见得是你为你的儿女留财富，最大的祝福是那个敬畏神的心智能够透过你的生命传递给下一代。当你的下一代也是这样敬畏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持续的临到他们。好啊，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那我们继续往下走，还有15分钟哈，我们还可以走一小段。来，跟亚比米勒再一次的接触，21章22节到34节，谁来读啊？谢谢。
我来读。
好。
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腓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我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你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是到这儿吗？
好，继续，谢谢。到34。
啊，感谢主。亚比米勒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只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放在另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母羊羔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是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 飞鸽起身回腓力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柳，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地寄居了多日。感谢主。
好，谢谢李弟兄，感谢主。对，好，这边讲到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中间有一个立约的动作哈。对，在这次立约动作，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虽然他一直流浪在迦南地这些乡野的地方，因为他是牧羊哈。对，那一定会有跟邻居们在城邦里面的已经有的这些做王的居民哈，对，做王掌权的有所接触。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亚伯拉罕一直是跟这些邻居们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跟这些邻居们他是如何相处的，有没有过节？有。可是呢对啊，他一直是在一个虽然有过节，可是是一个和谐的状态那些过节的事有磕磕碰碰的，可是没有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挂在那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在看。那这是一个细节，所以他把例子写出来了那我们来看22节了。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他是做王的之前差一点把撒拉给取走了后来神责备他对。那现在又有事了来找亚伯拉罕，然后说什么？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这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亚伯拉罕，包括之前的那一次那差一点错误的娶亚伯拉罕的太太为妻所以他的观察。对，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为什么亚比米勒干嘛主动找亚伯拉罕？他有他的担心亚伯拉罕有神的同在，就意味着他的牛羊马匹越来越多，人丁越来越兴旺，又加上现在有一个14岁的儿子分家出去了那样子带了一包饼干，一桶矿泉水另外一个儿子有继承人了，而且是神应许的100岁不可能生的伤了，这些事情都震动着人的心所以亚比米勒会担心神那么祝福你，以后 你跟你的子孙兴旺昌大了以后会不会搞我们所以赶快讲清楚很好这不是动心机搞来搞去像后来的埃及他搞那个以色列12个支派要奴役他们，让他们无草作砖没有，亚比米勒算起来还是比较公义的对啊，有什么样的顾虑讲出来，两人立约就好了24节。对，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那两个人为这个立约。可是呢有一件事情要处理，25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一口水井，就是亚伯拉罕手底下的仆人挖了一口水井，被亚比米勒的仆人抢走。那这个时候要起誓要立约这件事情现在谈清楚吧，看看诚意咯。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该讲的事情要讲清楚这个时候亚比米勒说什么？26节，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天才听见了。我相信亚比米勒这个人应该还算是 人群当中比较公义的这种人还算是比较讲道理，所以他这样讲应该不是临时找一个说辞推脱，对，还真的可能就不知道，手底下人干的事他不知道。好，27节， 亚伯拉罕就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两人就彼此立约。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我相信这是亚伯拉罕从那边因为敬畏神而有的智慧。理亏的是谁？亚比米勒的仆人啊！啊，对呀、啊，今天人家找上门了，要讲好，我们和好相处啊。以后呢，对呀、啊，我善待你，你也善待我，我们子孙都彼此善待啊，来谈判这件事情，然后。哎，亚伯拉罕这时候提出来了这口水井的事情哦，我不知道，这是我手底下做的，我不知道。哎，理亏的是亚比米勒的仆人，可是亚伯拉罕居然这个时候把牛羊给了亚比米勒，啥意思啊？水井啊，对啊，水井啊，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挖的。被抢走了，现在亚伯拉罕算是我花代价把他买回来。那小钱，为什么七只母羊羔放在一处？七只母羊羔算是买吧，让亚比米勒也开心一点，对不对？对啊，这口水井已经占走了，现在让出来让他比较开心一点，当然是我理亏啊，可是现在我拥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这时候处事的智慧，不会因为哦你理亏我就硬到底，也算是给你有个台阶下。一个是当王的在乎这七只母羊吗？一个是大富户，前面四王五王打仗的时候，就他一个人跟其他五王联盟起来，带着五王一起打胜仗，小打小闹没事。对啊，对啊，七只母羊多给你又怎么样？我羊多得很，没事。处事的智慧啊，让亚比米勒有个台阶下。对，不要一直咬着人家，你就是理亏，你就要道歉，咬在那里，你就要道歉，你没道歉，这个不没办法翻过页，给人家台阶下，会比较和谐，和谐多了。哦，况且就七个母羊吧，好啦，那好，那对亚比米勒问啦，你拿这个七只母羊来干嘛？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回答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对，母羊你拿去，好处你收了，可是那是证据，你就承认了，这水井是我的仆人挖的，算我们的。对，我想亚比米勒是答应的，后来他们就立约了，互相起誓了，所以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别示巴，蒙氏的井。这个字别示巴这个字就是蒙氏的井的意思。别示巴从此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有别示巴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一个南方的大城。北方有一个但，在士师记的时候开始有但这个城市，但支派在那边设立的这个城，但南方最南边的大城就是这个别示巴，这边从这个口水井开始发展出来的城镇，但到别示巴，常常你在历史书当中啊，列王记啊那些，你都可以看到啊，他们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从但到别示巴，指的是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同心合意如何如何的，但到别示巴，但到别示巴，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出来的，因为他们两人在那里起了誓，立了盟约了、啊、你知道这亚比米勒是哪一个民族的人吗？非利士。在亚伯拉罕那个时期，非利士人跟亚伯拉罕是和平相处的啊，可是到了后来啊，对啊， 等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非利士人开始跟以色列人作对了。对，在那个时候，四世纪的时候，非利士人那亚比米勒是他们先祖的其中的一个王哈。好，32节他们立了约，亚比米勒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区，有没有？这里非利士所以33节，亚伯拉罕在别士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完成一件事情，解除了我相信这边就讲内忧外患了内忧是什么？撒拉在担心庶出的儿子，他以后这个会有这些宫斗的情况，然后他担心他的儿子会被欺负，甚至影响到以后家业的继承。那神，但是撒拉人的想法，可是神有另外的打算。内忧这件事，神解决了，把夏甲跟这个以实玛利。等于是赶出去了。那赶出去对神来说是有神一个信心的启示要告诉后来的基督徒而神并没有亏待夏甲跟以实玛利。对，为什么说没有亏待呢？如果没赶出去的话，那是怎样一个情况？对啊，如果没有赶出去的话，那就是继续宫斗下去了，就开始尔虞我诈了，就开始哪一些会放毒酒了，哪一天要用人的方法修理人了，害死人了，对不对？你说赶出去，是不是这些祸患都避开来了，对不对？所以神的眼光看事情跟人的眼光看事情是很不一样的。你照神的心意，只有祝福，虽然会有挑战，可是当这些挑战的时候，你还是顺服神的话，那祝福就非常非常的大，对啊，感谢神。内忧，那个嫡长子跟庶出的事情，外患，非利士人，神都来解决了，那亚伯拉罕都按照神按照这个神所赐的智慧来做这些事情。对，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哈。然后事情结束之后，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敬拜上帝，祷告。对啊，这件事情求神祝福跟非利士人的关系求神祝福。这口水井用5只母羊羔当作证据，算是买回来了。对啊，原来被抢走的可是这件事情处理的有智慧，双方都有台阶下，拿回来了，感谢主啊。所以在这边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对，在这边又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生活，他平常是怎样的实践的无时不刻都在倚靠神，无时不刻都用敬畏神，按着神的心意为主轴，为主导。神的心意胜过我的肉体情欲、眼目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我这些全部交托给上帝。结果上帝，你顺服神，上帝让你肉体情欲满足，让你眼目情欲满足，让你今生的骄傲满足。依靠神的结果就是这样，神祝福你。好，那我们今天把21章讲过去了。来，我们请丁弟兄、丁弟九、丁弟兄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丁弟兄方便吗？话筒打开吗？谢谢。丁弟兄没声音呢，
天也咱们主的恩典啊，今天接触你的夫人啊，我们的余牧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一个创世纪这场过程，使我们能够得到了你的恩典，也是你给了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赐福我们整个的平台上的众儿女、众弟兄姐妹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道。你的道是那样的，主啊，长阔高深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愿。我们凡事都按照你的话去做啊。主啊，你的话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你的话语，就不能到父那里去。因为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你的面前，求你加给我们的力量，加给我牧师与牧师的力量。主啊，求你祝福老师在你的面前赐给他更大的能力给智慧，让我们也能够听得清楚。这一点就好像不通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聆听你的话语，学习你的样子，学习你的生活，在你的面前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耶稣基督你的自己。今天讲的这一课就是让我们来学亚伯拉罕那样，主啊，听从你的话，信从你的话，从你的主啊，你说的话，你已经说话了，你已经就管定了我们一切的事情。我们凡事向你仰望，向你感恩，谢谢主你的恩典。因为我们在主你面前，求你赐福我们这个尼西米平台所有的众儿女，在你的面前都加给他们够用的力量，赐给他们的聪明智慧，赐给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在你面前有所得着你的一切的恩典和你的主啊话语在他们的里面运行着。主啊，谢谢你今天的祷告仰望祈求，孩子一切不靠自己，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谢谢丁弟兄，我们10分钟之后崇拜。